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就在红衣主教焦急地盼望着米莱迪凯旋而归的时候，米莱迪却陷入了绝望的深渊。他有过两次运气不佳，有过两次被人识破并且被出卖，这两次都是达达尼昂战胜了他这个不可战胜的力量。达达尼昂利用了他的爱情，羞辱了他的高傲，挫败了他的野心，现在他又毁掉了他的前途，损害了他的自由，甚至威胁到他的生命安全。更有甚者，他撩起米莱迪的假面具的一角，这个假面具是他用来掩盖自己并且使他变得如此强大的盾牌。正因为达达尼昂，米莱迪成为囚犯，正因为他，米莱迪将被送往肮脏的植物学湾，送往印度洋里某一个污秽不堪的殖民地。
米莱迪遇到的这一切毫无疑问都是来自达达尼昂。堆积在他头上的这么多的耻辱，如果不是来自那个年轻人，又会是来自谁呢？他浑身散发出多少仇恨呢？他一动不动，两只冒着火光的眼睛紧紧地盯住空房间的深处，低沉的咆哮声不时从他的胸脯里随同他的呼吸迸发出来。他构思出一个个消失在遥远的迷雾中的对付伯纳修太太、对付白金汉，特别是对付达达尼昂的宏伟的报复计划。
为了报复，必须获得自由。当一个人被囚禁的时候，为了获得自由，必须凿穿墙壁、拆除铁栅栏、打通楼板。所有这些事换了一个有耐心的、身体强健的男人，他可以坚持干到底。但是一个女人，而且是处在急躁的恼怒状态中，肯定会遭到挫折。况且为了办成这一切，必须有时间，几个月、几年。而他呢，照他的亲如手足的严厉可怕的监狱看守温特勋爵对他说的，他只有10到12天。
囚禁的最初时刻是可怕的，他不能控制住由狂怒引起的几下痉挛性的动作，这是女性的弱点的自然流露。但是渐渐的，他控制住了自己的狂怒的发作，现在他像一条在休眠的蛇一样，身子缩成了一团。他对着镜子审视自己，一边对自己说：
哦，够了，够了，我想这样发火简直是疯了。我不应当暴躁，暴躁是软弱的表现，我从来没有用这个方法取得过成功。我是在同男人做斗争，对他们来说我只是一个女人，让我作为女人去斗争，我的力量就在我的弱点里。
他好像是为了让自己知道他能够控制自己如此富于表情、如此多变的容貌似的，同时让他做出各种表情，从使他的脸皱紧的愤怒表情，一直到最温柔多情、最富有诱惑力的微笑的表情。最后他对自己感到满意了，低声说道：
嗯，好，我什么也没有失去，我仍旧很美丽。
这时候大约是晚上8点钟，米莱迪看见一张床，他想休息几个小时不仅能让他的头脑和思路清晰，而且能使他的气色变得更加的鲜艳。然而在躺下来以前，他又有了一个更好的主意。他刚才听人谈起过晚餐，他来到这间屋子已经有一个小时了，晚餐可能很快就给他送来。女囚犯不希望浪费时间，她决定从当天晚上起就试探试探、摸摸底，研究一下负责看管她的那些人的性格。
从门底下漏进来一道灯光，这灯光表明 他的监狱看守们回来了。米莱迪站了起来，连忙奔过去，重新坐在扶手椅上，头往后仰，美丽的头发解开来披散着，胸脯裸露在柔皱的花边底下，一只手放在心口上，另一只手耷拉着。有人拉开门栓，门扇在脚链上吱嘎作响，房间里响起了脚步声，而且越来越近。
好，就放在这张桌子上。
女囚犯听出说这话的是菲尔顿，命令得到了执行。菲尔顿继续说道，
你们再送一些蜡出来，再让哨兵换岗。
菲尔顿的命令是在沉默之中迅速得到执行的，这充分说明他有极其严明的纪律。在他发号施令的过程中，菲尔顿没有朝米莱迪看过一眼。最后他朝米莱迪转过身来，他说，
啊，他睡着了，很好，等他醒了以后再吃晚饭。
菲尔顿走了几步准备出去，这时候一个士兵说，
不过中尉，这个女人不是睡着了。怎么，她不是睡着了？那她在干什么？
我想她昏过去了，她的脸色很苍白，我听来听去都听不到她的呼吸声。
菲尔顿没有朝米莱蒂走一步，只是从他站的地方望了望，然后说，
是的，您说的对，去通知温特勋爵，他的女囚犯昏过去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这个情况事先没有估计到。
士兵走出去执行他的长官的命令，房门旁边正好有一把扶手椅，菲尔顿坐下来等着，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做一个动作。米莱迪隔着长睫毛悄悄地眯起一只眼偷看，他看见菲尔顿背朝着他。米莱迪继续地看他，看了差不多有十分钟，在这十分钟里无动于衷的看守人一次也没有转过身来。米莱迪接着想起温特勋爵就要来了，他的出现会给自己的监狱看守增添新的力量，那这第一个考验就完了。因此米莱迪就打定了主意，抬起头，张开眼睛，轻轻地叹了口气。听到这声叹息，菲尔顿终于转过身来说，
哦，您醒了，夫人，这样一来我在这儿就没事了，如果您需要什么就可以打铃。
啊，我的天主，我多难受啊。
米莱迪用的那种悦耳的嗓音很像古代女巫的嗓音，能够把所有她想毁掉的人迷住。她在扶手椅上坐起来，坐着的姿势比她躺着的时候还要优美，还要放肆。夫人，每天像这样供应您三顿饭，早上九点钟，中午一点钟，还有晚上八点钟。如果您觉得不合适，你可以另外规定时间，代替我向您提出的时间。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满足您的要求。
不过，我难道要永远一个人待在这间又大又闷的房间里吗？
我们已经通知了住在附近的一个女人，她明天会来城堡，随时听从您的吩咐。
啊，我感谢您，先生。
菲尔顿略微鞠了鞠躬，朝门口走去。正在他跨出门槛的时候，温特勋爵出现在走廊里，后面跟着那个给他送去消息的士兵，手里拿着一瓶溴盐。
温特勋爵望着已经醒过来的女囚犯和准备离去的菲尔顿，用嘲笑的口气问，
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的这个死人难道已经复活了？哦，见鬼，菲尔顿，我的孩子，难道你没有看出别人把你当做一个涉世不深的新手再跟你演一幕喜剧吗？当然我会很高兴把这出喜剧从头看到结束的。
菲尔顿说，
哦，勋爵大人，我也想到了这一层，但是不管怎么说，女囚犯毕竟是一个女人，我希望像任何一个出身高贵的男人对待一个女人那样对她有几分尊重，即使这个男人是为了她自己。
米莱迪浑身上下打了个哆嗦，菲尔顿的这番话像一块冰似的通过了他的所有血脉。温特勋爵笑着说，
哈哈，这么说，这巧妙的披散的美丽的头发，这雪白的皮肤，还有这懒洋洋的眼神，都还没有能够把您给勾引上。 您真是个铁石心肠啊。请相信我，为了腐蚀我，需要的远不只是女人的那些手段和卖弄风情。啊，既然如此，我的勇敢的中尉，让米莱迪去寻找别的东西，咱们去吃晚饭吧。啊，放心吧，他有丰富的想象力，喜剧的第二幕紧跟着第一幕很快就要上演了。
说着这些话，温特勋爵挽住菲尔顿的胳膊，一边说着一边把他带走了。米莱迪低声的咕哝，
哼，我肯定能找到你所需要的东西，放心吧，你这个可怜的人，你原来应该出家当修士，却把一件修士服给自己裁剪成了军服，改变主意当了兵。
温特勋爵在门口停下说道，啊，顺便说说啊，米莱迪，千万别让这次失败影响了您的胃口，尝尝这只小鸡和这些鱼，我以荣誉担保，我没有让人在里边下过毒，而且我对我的厨师还相当满意呢，因为他是不会继承我的遗产的，所以我对他是完全信任的。您就像我一样的做吧，再见，亲爱的嫂子，等您下次昏过去的时候再见吧。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米莱迪的牙齿咬得咯咯响，他的眼睛跟随在温特勋爵和菲尔顿的背后关上的门扇转动，等到只剩他一个人，绝望又突然抓住了他。他朝桌子上看看，看见一把餐刀闪着亮光，他扑过去抓住他，但是他大失所望，刀身是柔韧的银质的，尖端又是圆形的。这时候门又打开了，温特勋爵大笑着叫了起来，
哈哈哈哈，你看见了吧，我的菲尔顿，你看见我对你说过的事了吧，这把刀子是对付你的，我的孩子，他会把你杀了的，你看见了吧，凡是妨碍他的人，他都要像这样用某种方法把他除掉，这就是他的怪脾气，如果我听你的话，刀子就会是尖的，纯钢的，这样一来就不会再有菲尔顿了，他会杀死你，在杀死你以后还会杀死所有的人。
米莱迪的手里确实还紧紧地握着那件进攻性的武器，但是这最后的几句话，这对他最大的侮辱，使他松开手，丧失了体力，甚至丧失了意志力，刀子掉在了地上。菲尔顿用一种深恶痛绝的语气说，
哦，您是对的，大人，您是对的，是我错了。
两个人又出去了，但是这一次，米莱迪竖起耳朵，比头一次听得更仔细。他听见他们的脚步声逐渐远去，消失在走廊的深处。他低声地说，
啊，我完了，我现在受到这样一些人的摆布，我对他们居然起不了什么作用。哦，他们对我了如指掌，能够抵挡我的各种武器，可是结局绝不可能像他们所决定的那样。
事实上，也正像最后的这个想法所表明的那样，他出自本能的恢复了希望。恐惧和那些脆弱的思想感情，在他的深不可测的心里是不会长久的出现的。米莱迪坐到桌前，吃了好几样菜，喝了一点西班牙葡萄酒，感到他的决心又完全恢复了。他在上床睡觉之前，已经对他的对话者进行过全面的评价、分析、反复考虑，并从各方面研究了他们的谈吐、步伐、手势、特征，甚至还研究了他们的沉默。从这深刻的、熟练的和细心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总的来说，菲尔顿 是迫害他的两个人当中比较容易攻击的一个。
有一句话女囚犯记得特别清楚，温特勋爵曾经对菲尔顿说，如果我听了您的话。这句话意味着菲尔顿曾经说过对他有利的话。米莱迪想，
哦，不论是微弱还是强烈，这个人的心灵总还有那么一点怜悯的火花，我会把这点火花扇成一场大火，把它给吞没。至于另外一个人，他了解我，他怕我，知道我万一从他的手里逃脱了，我能干出什么事儿来，因此在他身上做任何打算都是徒劳的。但是菲尔顿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他是一个天真的纯洁的年轻人，好像还很有德行。嗯，这个人我有可能把他给毁掉。
米莱迪躺到床上，嘴唇上带着微笑睡着了。沉睡中的他，谁看了都会说这是一个梦见了在即将到来的节日里戴上花冠的年轻姑娘。
第二天早上有人走进他房间的时候，他还在床上，菲尔顿待在走廊里。他带来了头天谈起过的刚刚来到的女人。这个女人走进房间，来到米莱迪的床头，表示愿意为他效劳。
米莱迪的脸色通常总是很苍白，因此头一次见到他的人往往会被他的脸色所骗住。他说道，
我在发烧，昨天整整一夜我连一分钟也没有睡着过，我难受的要命啊！您对待我会比昨天的那些人仁慈一些吗？况且我所要求的只不过是允许我继续躺在床上。
那个女人说道，
哦，夫人，要不要给您找一个医生？
菲尔顿听着他们的对话，一句话也没有说。米莱迪考虑以后认为，他周围的人越多，他需要花气力去引起他们的怜悯的人也就越多，而且温特勋爵的监视也会成倍的增加。况且医生可能说病是装出来的。米莱迪在输了第一局之后不愿意再输第二局了，他说道，
哦，去找一个医生这有什么用呢？这些先生昨天就说过我的病是一出喜剧，今天毫无疑问他们还会这么说的，因为从昨天晚上起他们有的是时间去通知医生。
菲尔顿失去了耐心说道，那好吧，您倒是自己说说看，夫人，您希望得到怎样的治疗？
哟，得到怎样的治疗？我怎么知道？我的天主，我只是感到我身上难受，别的没有什么。你们愿意给我什么就给我什么吧，对我反正一样。
那好吧，我去把温特勋爵找来。
啊，不不不不，先生，您别去叫他，我求求您。好吧，我感到我好多了，我什么也不需要，别去叫他。
米莱迪在呼喊中倾注了如此惊人的激昂情绪和如此动人的说服力，以至于菲尔顿被打动了。他跨过门槛，在屋里走了几步。菲尔顿说道，啊，不过夫人，如果您真的感到难受，我们就派人去请医生。如果您欺骗我们，哼，那对您只有更糟，但是至少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好责备自己的了。
米莱迪没有回答，不过美丽的脑袋倒在枕头上，她泪如雨下，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
菲尔顿像平时一样无动于衷地望着她，望了一会儿以后，看到她的发作有可能持续下去，于是走了出去。那个女人跟在她的后面也出去了，但是温特勋爵没有出现。
啊，我相信我已经开始弄清楚了。
米莱迪怀着无法遏制的快乐低声咕哝着，为了不让所有那些可能在偷偷观察他的人看见他心满意足的激动情绪，他把整个身子藏在被窝里。两个小时过去了，他说道，
现在病应该好了，起来吧，从今天起就应该多少取得一些胜利，我只有10天的时间， 到今天晚上两天就过去了。
早上进入米莱迪房间的人曾经给他送来了早餐，他心里想，很快就会有人来搬桌子，到那时他又可以见到菲尔顿了。米莱迪没有猜错，菲尔顿重新露面，他没有注意米莱迪是不是碰过饭菜，做了个手势叫人把桌子搬出房间去。菲尔顿留在最后，他的手里拿着一本书。
米莱迪躺在壁炉旁边的一把扶手椅上，美丽苍白顺从，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在等待训教的童真圣女。菲尔顿走到他跟前说，
夫人，温特勋爵像您一样是天主教徒，他认为您丧失了参加宗教的仪式和祭礼的机会会感到痛苦的，因此他同意您每天念您的日课常规经。喏，这本书里有经文。
米莱迪注意到菲尔顿把这本书放在他身边小桌子上的态度，他说您的日课这四个字的口气，以及一边说一边露出的轻蔑的笑容。米莱迪抬起头，更加注意地望着这个军官。
于是从他那端正的发型，从他那简朴的过分的服装，从他那像大理石一样光洁，但是也像大理石一样坚硬，一样难以穿透的额头，他认出了这个军官是那种阴郁的清教徒。因此他灵机一动，有了主意。他说道，
我先生，我的日课，温特勋爵这个腐化堕落的天主教徒，他明明知道我信的和他信的不是同一种宗教，这是他对我布下的一个圈套。
米莱迪口气里的轻蔑程度和他注意到年轻军官的嗓音里所有的轻蔑程度完全一致。菲尔顿惊讶地问，您信的是哪一种宗教，夫人？
米莱迪装出一副慷慨激昂的样子，大声嚷道，
等到我为了我的信仰受够了痛苦的那一天，我会说的。
菲尔顿的目光告诉米莱迪，他刚刚用这一句话为自己取得了多么大的成功。然而年轻军官仍然一声不响，一动不动，只有他的目光吐露出他的心声。米莱迪继续用他知道的清教徒已经习以为常的那种激愤的语调继续说道，
哦，我落在我那些敌人的手里，好吧，让我的天主救我，或者让我为我的天主去死，这就是我请您替我带给温特勋爵的回答。至于这本书，我绝不会碰它，您可以带走，留给您自己使用，因为您毫无疑问在两方面成了温特勋爵的同谋，您是他进行迫害的同谋，也是他传播异端的同谋。
菲尔顿什么也没回答，怀着他已经显露过的同样的厌恶感情，拿起书来沉思着走了出去。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大大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